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李芝桃李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校长妈咪来跟大家说说话。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们上一次啊，在芝桃校长的分享当中听到了，第一个有小时候他跟老师的关系，然后他跟父亲的关系，然后因为这两个关系呢让他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成长，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成长陪伴他的学生，对，陪伴他的每一个课堂里面。对，那其实最后啊，上一次的最后我们都还有聊到说校长妈咪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嘛。
是的，
对对对，要不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段好棒哦。
哦，写日记啊，因为我要参加国语文竞赛，爸爸说我没有料嘛， 对，
对
不对？所以对每天写日记，每天写作文。那爸爸要我每天都写日记，其实我的过年礼物就是日记本
啊。这是每年吗？
对对，每年日记本，而且以前的日记本是有钥匙的，你知道吗？
啊，有
厚厚的一本，然后前面有个钥匙。
然后该不是粉红色的吗？
不一定，不一定粉红色，
okay, okay.
每一年都不一样。
是，
所以刚开始拿到的时候就很兴奋。
嗯
啊，那日记有那个钥匙，代表是你可以锁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嗯，
对不对？
对。
可是呢，后来我发觉日记还有一个很好的功用。
嗯。
这可能都没有人想过，因为我发觉我父亲会偷偷看我的日记，所以呢，当我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故意在日记里面写，把自己写得很可怜。比如说，哎呀，今天班上的同学有人穿了一件好漂亮的裙子哦，我看一看自己，
好有创意的
灰不拉几的裙子，就觉得好，好寒惨呐、啊。然后觉得说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自己觉得好自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说啊，别人都吃着冰淇淋，那个冰水一直滴啊，我口水一直滴啊，我的零用钱都不能花，都必须缴回去啊，什么什么的啊。别人看我说你那么可怜，要不要让你舔一口啊什么的？父亲看了就觉得很难过，
是
想到那个画面，自己的女儿没有东西吃那个画面，
对，
然后就说好吧，那我零用钱给你一块钱，你五毛钱缴回来就好。所以我后来发觉说啊，原来日记有这个好处。
是，
那其实是小时候的笑话，但是长大之后我就觉得透过写日记的过程，
嗯，
我可以把我一天之中我所发生的事情我重新再检视，
嗯，
然后在检视的过程，因为我要叙述嘛，在检视的过程里面，我不是只有在检视我自己，我同时也在检视他人。
对，
假设说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吵架了，
嗯，
我在吵架当下我是非常气他的，你凭什么跟我那样子，你凭什么说我那样子就跟你吵。
对，
可是当我写日记的时候，我可能会写到，哎呀，银芳今天跟我吵架，他是怒气冲冲的跑来，我根本不晓得他为什么怒气冲冲的，然后就来质疑我什么什么的。
嗯，
哎，我可能就写到最后，我自己在省思，对呀，他到底为什么？
他为什么？
为什么呢？那一定有某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伤了他，我自己不自觉，可能是怎么样？还是说他遇到什么困难，所以他必须要这样？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哦，所以写日记的过程是让自己去检视、去反省。
嗯，
那我记得是苏格拉底讲的吧？他说没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每天不断的在反省，不断的在问我自己，
是
我这件事情做得对吗？
嗯，
还是做错了？
嗯，
其实像有时候我自己做错事情，我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因为爱面子，
对，
所以我会争辩到底，不是我的错，是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要在别人面前维持自己怎么样，自己的形象什么的，尤其小的时候最喜欢跟家人争辩，
对，
那不是我，你不能这么说我什么什么的，
是。
可是当你在写日记的时候，你怎么对得起你的良心？你那时候要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所以你写日记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心里面的话，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好难过，因为我做错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时候你要面对你自己，你就会把整个事情再想一遍。
那
其实你在想的过程里面，你也觉得，哎呀，我今天跟人家那样争辩，其实更丢脸，
嗯，
更丢脸，我为什么要那样争辩？是不是
你也在花一段
对反省，
自己在反省，并且修补这一个
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
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随时问自己，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嗯，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了，他说：“哎呀，妈咪啊，校长妈咪啊，你怎么有每一次问你事情啊，你给我们的方向都很正确，你给我们的答案或者说你做的抉择怎么都那么正确，你到底都怎么做？”你的抉择，正确的抉择，
对，正确的抉择。
我说，那我做正确抉择来自于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我曾经做错很多错误的抉择。嗯，因为那些错误的抉择，那些经验让我知道要怎么做正确的抉择。嗯，所以做错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嗯，因为做错你才会改进嘛。
对，
最怕的是你做错，你还不知道你错，你还不知道要改进。
没错，
我觉得那是最悲哀的事。啊，尤其很多人他做错了，他他可能没有写日记，他没有反省，他只是一味在粉饰，然后粉饰到最后一直跟你讲，哎，那不是我的用意了，我根本不是那样子，他乱说我怎么样，哎，怎么讲，讲到最后他自己无形中他也相信他没有错。
哦，那
其实那是最糟糕的，
那最恐怖了，
对，最糟糕，对。所以我觉得人应该要一天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你要沉淀下来，你要好好的面对你自己。嗯，真正的面对你自己，那写日记是一个很私密的时间，对不对？
对。
而且你是面对自我，没有人会去看的。
对。
对，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不会去看别人日记，那日记只有你自己在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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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面对赤裸裸的自己。嗯。可是重点是，当你要面对赤裸裸的自己的时候，其实那是最需要勇气的。
对，那个当下真的，
对，你要承认自己错了，你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人，你要觉得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啊，为什么的，真的很难吧。
所以你日记最后应该是这么说，你会先写一段你今天的看到嘛，至少这一段是你们的争执过程 maybe， 然后接着呢妈咪你就开始回忆一下说这一段我可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对对对对
对。但是你觉得不好之后啊，会在最后结尾自己再回头鼓励自己吗？
当然啦，
就是在日记里面，完成那个鼓励的动作。
可能今天可能是我的态度太高导致这个。
对。
哦，那也许明天先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明天送个什么东西，或者以后呢，我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不能这样子做。那有的时候当然会很生气，气到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错。嗯。我在写日记的当下，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错。嗯。但是。我就是一股气，我就把事情给交代下去，就写下去，然后可能就在日记里面发泄，我根本没有错，它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当然就写的不好听。
当然，
那也是让自己
把
整个放下，
放下。对。
可是也许过了一个月，过两个月，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哎，我以前曾经遇到过这件事情。嗯。哎呀，那时候我气成那个样子哈，到最后还不就过了？哈，哎，人家也没记得啊。
对啊。
哈，那我今天干嘛还要气成这个样子？
哦，
对不对？啊，我就说从今天又反省，又想到过去的事情。
嗯，所以妈咪在写日记的时候啊，是会不会还有回顾啊？就是说，还是你就当下认真的先把这篇日记，我们就先把它完成。
我当然也会回顾啊，
就是你前面的日记，
对，也许
会翻一翻。
正好我不一定会去翻，
是，
但是有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触发到，哎，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什么事。因为你在写日记的过程，你很多事情都会记得嘛。对，尤其让你伤心、让你难过的事，你更会记得。
对，所以你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写日记？
不一定哎，
不一定，
不一定。
那时间也不一定吗？
时间也不一定。嗯。所以像我以前，我就是家人都睡着之后，家人睡着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对。
所以我是夜猫子，我以前常常都弄到一两点才睡。我就自己在那边想，然后放个，有时候放个音乐，有时候没有发呆，然后就写这样子。写写，如果说，我写的日记，写的这篇故事，我写的什么，我觉得还不错，
对，
我就会投稿。所以一举数得。
对对。
我就顺便打一打之后，就顺便把它寄出去。
好棒哦。
所以我会经常在联合报刊登文章，就是这样子。人家就说，哎呀，你那么忙，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是很佩服你。我说佩服什么？说你当训导主任6:30已经站在校门口了，晚上要处理孩子，处理到那么晚，那回到家你又是一个妈妈，你又要看着孩子，
是，
对不对？然后等到孩子睡着，对不对？你要想想看，你明天6:30又得 站在校门口了，你怎么有那么多事情还可以写文章，还可以做什么？
对，
那其实你看我写文章只是我在写日记，
对，
我的日记正好就当成文章寄出去。所以像我出那个师道，
师道
还有出那个当校长是个勇气，
对对对，
师道其实就是我弘仁国中的在那边当六年校长写的日记，
是，
然后把篇幅摘要出来，
是，
那当校长的是个勇气就是中兴国中的日记
故事
啊，对，然后就故事把它摘要出来，就成了那两本书。
对对，
所以人家说，哎呦，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还可以写书啊？好，有人问我说，你花了多少时间写书啊？我说这该怎么讲呢？我花了六年，花了五年。
但是他每一天，
对对对，
你最精华了。
对，
对
对，所以那编辑就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快呢？一个月两个月你全部都稿子都给我们了，是的。那我就随时啊，我就说好，我每天给你一篇，我想想哪一篇 OK 我就给他，哪一篇 OK 给他。
所以其实每天养成一点点的
习惯，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自己帮助很大。
而且你有一天你在回顾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可能忘了，再回顾你就觉得说啊，原来我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事。哎呀，原来曾经有个孩子这么贴心，
对，
这么棒。
对
啊，然后很多的感动，就一桩一桩的又出来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急救章，就是说我为了出一本书，
对，
然后我开始自己不断的想办法挖空我的脑袋，
对，
并不是。
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师道那本出来的时候，弘仁国中老师说，校长太佩服你的头脑，你的记忆力了，你怎么都记得呢？然后曾经拿过我卡片跟蛋糕，老师就说，校长你怎么都还记得你写卡片之后你怎么都记得你写什么，我说因为我都有写日记啊。
对，所以这个日记对你的人生，不仅仅是的人生，其实它影响我们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去买书买过师道的然后过校长十个勇气的人，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
谢谢。
对，妈咪，你在校长十个勇气里面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有提到一个小女生，是不是？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女生，她是辍学吗？还是
我里面提到很多小女生，
有两个，有，对，都是一些辍学的故事，对不对？
不是辍学吧？
不算辍学。
你说的是刺猬女孩吗？
对对对。
哦，那女孩子是，她国小的时候被霸凌。那他曾经跟老师讲，跟爸妈讲，那大人都说，哎，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很轻忽的看待，然后我老师也是说，也跟那个同学讲，你不准再欺负他怎么样，可是那些同学还是照样欺负他，
对，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要自己救自己，所以他就开始反击，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刺猬，他说他就变成一个刺猬，然后当他进入我中兴国中的时候，
是。
中兴国中，我强调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对，
所以我经常讲一些温暖的故事，
对。
那他当时，他说他们有一次他们导师跟他讲说，哎呀，孩子啊，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把你这一身刺给脱掉啊？你不需要当刺猬啊，这样。他说他当场还是笑一笑，回到家他就痛哭了，回家的家就痛哭，就觉得说，对呀，他在中兴国中这么温暖的环境里面。居然有人看出来他是穿着一身刺猬那样子的衣服，这样子。
对。对。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他心房就慢慢解开。
对。
然后他来找我。
对。
他好几次都过来找我。
对。
我都很温暖的跟他讲话。他很喜欢我。他超喜欢我，他就经常下课就跑来，妈咪，妈咪，妈咪这样子。那我就算聊个几句，就算他。鬼扯淡啊，反正也无所谓。
我懂。
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有一天呢，他生日，我生日，我记得是我生日。他就拿着一缸一个水，一个那个养鱼的小缸哈，圆形那个，那送给我。我说哎，里面养什么东西啊？他说养着虾子。他说虾子呢？他说妈咪，你知道吗？虾子要经过一次一次的那个蜕皮、
蜕壳，
对不对？然后才会变成金刚武士。
对。
他说，但是呢，当他在那个蜕壳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他才会变成金刚勇士。他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好感人、
然后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我才可以在这边成长。然后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小勇士。那这个孩子呢？毕业之后，他还是不断的跟我联络。
对。
那有一次他跟我讲说，学校有办作文比赛，那他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自愿参加。
嗯，
那他因为去那个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成绩不是很好。
对。
啊，他是倒数第二名。
对。
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参加什么？
嗯，
你成绩那么差，你参加什么？
嗯。
啊，你以为你会得名吗？
啊，
就讲了这句话。
怎么这样说？
啊，对。
对。
他说你还是好好的把你的书读好吧。
对对。
这样啊。那结果他就很生气，
是，
很生气。我说，哎呀，我说宝贝，也许你们老师也用自那个激将法。我说你忘了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导师的事情。
对，
啊，我是安慰他。他说没有，校长妈咪，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就是那样很看不起我那样。
对，
啊，那我说那你就表现给他看呢。
嗯嗯，
啊，就他在全校作文比赛就拿到第二名。全校的第二名，所以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他觉得很骄傲。
嗯，
很骄傲。
所以其实孩子啊，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有那个，怎么讲，就是在他受到挫败的时候，你要给他那个支持的力量，然后不一定要让他停在负面的状态里面。
是，对。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在我的心目中，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小勇士。
所以他一直在提醒你说，我是那个蜕变的金刚。
对，他说我就个小勇士。
OK， 好棒哦，这个刺猬小女孩的故事好棒。小妈咪，我们休息一下哦，
okay.
等一下再回来。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妈咪，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可爱的刺猬小女孩，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很想听听你跟孩子的相处。
我跟孩子相处啊，
嗯，
就像跟我女儿相处一样吧。
嗯，
我不喜欢孩子太乖，我觉得太乖的孩子没有挑战性。
所以
我觉得孩子就应该活泼。
乖的定义是。
就是什么都你说什么好是好，没有自己的思想。
是，
我鼓励孩子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
嗯，
然后我希望他们，有思想之后他可以跟我辩论。比如说我当训导主任，我就跟学生讲说，有一些规矩，如果你觉得不好，请你把理由举出来来跟我说。
嗯，
如果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那我可以改变那个规矩。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我的理由更强过你，你必须要接受我的规矩。我们彼此可以那个
大家一起来讨论。
对对对，这样孩子就会心服口服。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以前在学校
不是压抑他，是让他讲。
对，所以我在学校以前我带奥瑞冈辩论比赛。
奥瑞冈辩论比赛是
就是一种辩论比赛嘛？
他们是一个他有一个规则
就
对
了。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okay. 其实我带辩论比赛，我就希望孩子他自己就是要有自己的思想，一个题目出来哈，然后你自己。当你接受到哪一方，你就用那一方的思考去想，可能下一次你换到那一方，你得用那一方去找那个原因。最重要就是你要去说服别人，
是
你要找出多少理由，多少的数据，
嗯，
对，
嗯嗯嗯，
多少的论点，
对，
嗯，
对。
那我像我的女儿，我从小也是教她，你觉得妈妈说的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我哪里不对，对不对？你觉得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
嗯，
啊，所以我小女儿那时候说，妈妈，我觉得。校长规定我们把所有的书本都要背回家，每天背去是错误的。
嗯，
啊，我不想背。
嗯，
我说那理由在哪里？
嗯，哎，现在很少这样哦，还要背来背去的，
对，
不多。
其实你看孩子作业什么不是一大堆吗？
对啊，
也是很重嘛，
对
不对？有的人甚至用拖的，
对，
对不对？那我女儿那时候就去找出那个数据说，一个孩子肩膀承受的重量只有多少，然后他就把那一天的功课的书都放进去之后去。磅秤上量，说你看已经超过了，它会影响到我的成长。这个理由，说得通，
说得通，
对。然后接着他可能就讲说，例如说音乐课本，
嗯，
音乐课本哈，这个音乐对我来讲已经太简单了，因为他在外面有学，
本来就有在自修，
他的基础比他强，
对。
所以他说这个对我来讲太简单，我有需要带回来复习吗？
嗯，
对不对？我放在学校就可以了嘛。
嗯，
那家政。
嗯，
家政的课本，老师教了之后，我们就是缝啊、做啊， 对不对？那我已经学会了，我回来家里就是缝就好，把作品带回来缝就好。
嗯，
我为什么需要把那个书本给带回来呢？
嗯，
对不对？所以他就一个一个讲。那例如说，我说那国英书你总得带回来复习吧。他说我上课的时候，下课的时间我已经做完笔记了。
嗯，
做完笔记我回来就看笔记。那我家里有参考书了，
对，
我回到家我就拿出参考书来做题目，来解释我懂了多少就好了。我干嘛还需要把课本给带回来？带回来不是很懒？
就是
没有意义，
就是没有意义，它就是飞来飞去了。
对，没有意义嘛。对，所以他说有人要带回去是因为他没有做笔记，所以他可能必须要再看看那今天老师写的时候他写在那个书本上面的重点。
嗯，
那我已经都写在我的笔记里面了。
嗯，
就想想有道理啊，你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嘛，
非常有道理。
那我就接受了，
而且它不是用草的，
对，我就接受了。
对，
我说，但是我说你必须要，如果你的书包扁扁的，你必须要面对一个情况，就是当你进校门的时候，你被校长看到，校长可能会把你叫住。
嗯，
同学，你为什么没有背书包？背书本回去什么的？
对对 对。
我说你第一个面对这个，第二个呢，人家可能会用。很多人经过你身旁，可能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
嗯，
看着你那扁扁的书包，想着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背一个扁扁的书包？我说你能够面对别人的眼神，还面对校长，随时可能把你叫下来问你的事情嘛？
对对对对对。
尤其校长如果叫你问你的时候，别人都一直看，哦，你可能犯错，校长在找你，哦，那你在乎吗？因为我必须把情况告诉他。
对。
所以我女儿就说：“好吧。”那他就进去屋子里面，书包就鼓鼓的出来了。我说：“那你带的今天的书啊？”他说：“不是。”他就放了一盒卫生纸进去，所以他就带了一盒卫生纸带三年，背了三年。
他也是超可爱的，就是他的反骨，非常的反骨。好聪明哦，但这个方法也是权宜之计啦。
对，因为现在很多卫生纸就是硬盒子，
就是、
硬盒子、啊，他就放进去嘛。而且你每天还要用卫生纸啊，对不对？
对对对。可是书包很重，真的很辛苦哎。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校长在台上，我们那时候那个校长就因为921地震，很多人把书本放在抽屉里，
嗯，
所以921地震垮了之后，他就没有书本啦。对不对？所以他那后来他就当下说，所有的同学不准把书本放在抽屉里，每天都要带回家。
嗯嗯。
他是因为那个原因嘛？
是。
对，所以他才要求这个。那很多孩子就说：“哦，好好好，就听了。”
嗯。
他就不会去思索这个。可是我女儿就会拿来跟我分析。
嗯。
这是什么不对，什么不对什么的。
对对。
哦。所以我觉得挺妙的。
嗯。
哦，那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带孩子。所以孩子会觉得我能够听他们的声音。
嗯，
那其实有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你很爱孩子？那你爱孩子就是什么都顺从孩子吗？
对，
我说那可不，我对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
嗯，
就是说你做事情你一定要规规矩矩，
嗯，
一板一眼，你一定要做好。
嗯，
哦，你若不做，如果不用做那就算了，要做一定要做好。
嗯，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要打扫，你就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因为那是你的工作。
没错。
对。
嗯嗯。
所以我只要求，例如说，功课成绩那没办法，
嗯，
但是老师交代的功课，你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你一定要做到非常好。
嗯。
你字要写工整。
嗯。
因为那样你对自己的交代，
对
不对？
对。
这是我对自己的交代，我是老师交代这个功课，那我当然一定要把字写得很工整。
嗯。
尊重我自己。
没错。
对，我不是很草率的。
没错。
那至于说。你比如说写作文，啊，我要努力写，但是我写的到底结构好不好，我写的内容好不好，那由你自己去评断。
对，
但是我就是规规矩矩的，能做我要做。
嗯，
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你我说打扫，我可能速度慢，但是我分内的工作我要把它打扫好。
对，
对不对？那有能力的人，你可以再帮助别人；没有能力，你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先把自己分内，但是一定要完完整整的。
对，
对，
所以
从头到尾的做好。
我对孩子就是，功课我不会那么要求，因为我觉得给他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
嗯，
还有一个目标跟理想，那比较重要。
对，
他有目标理想，他自己就会读了，
就会。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比较在乎是孩子的洒扫应对进退，
嗯，
一个礼貌，对，一个品格教育，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个生命教育，
嗯，
你尊重别人嘛，
嗯，
啊，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推，人家问我说，哎，你的教育理念，你的教育的目标愿景是什么？
嗯。
我说我没有什么大的目标愿景，我只有陪孩子读三本书。
嗯，
这三本书我们大人也应该要读。
嗯嗯嗯，哪三本书啊？
第一本书叫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第二本书叫爱，第三本书叫生活。嗯，
好难哦，校长妈咪，
这个是不是连我们都还没读透？
嗯，真的，而且时时刻刻都要跟不同的人一起精进。
对，没错。
嗯嗯，
对
嗯，
尤其是第一本书《认识自己》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嗯，
因为你认识自己，你要接纳自己。
嗯，
对不对？
对，
你要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
对，
对不对？你要肯定自己，嗯，接着你才能够去欣赏别人。
对，对。
啊，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肯定，随时都在抱怨，嗯，我这么差，我怎么样？那你因为你这样抱怨，你就会反映到你对别人就是说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怎么样怎么样，
嗯，
是不是？那你如果觉得啊，我这件事情好棒，我也是一个怎么很棒的人，你看别人你也觉得说，哎，他也很棒啊，悦己纳人，
对，
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对。
那可是这个认识自己这门功课不好读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家长，他会用外来的评论或怎么样哈，然后就开始，左右了这一本书，
对，
对不对？所以很多孩子他很茫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
嗯，所以到底是道德框架重要，还是我的本质跟这个
不是道德框架，是价值观，
是价值观。
例如说啊，我是一个操作型的人，孩子，我对机械我很喜欢
啊，
我很喜欢，这是我自己，
对，
可是问题是我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哎呀，你是一个男孩子，那我们栽培你，我希望你去读医学院，
哦，
对不对？逼着你去读医学院，
将来医学。
然后你结果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茫然了，
嗯，
你顺着父母亲的意思去做，
对，
做到最后你忘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对，你的一生就是这样过了，你没有办法快乐，你也没有幸福的感觉，
嗯嗯嗯，
你是过着一个你父母亲心目中的儿子，你不是你自己，
嗯，
对，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我常常跟家长们讲，我说你们一定要跟我跟老师一起读，陪着孩子一起读认识自己
这本书。
我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测验，
嗯，
可以测验出孩子的性向，
嗯，
对不对，
嗯，
啊，那我可以提供给你家长做参考，
嗯，
那你家长你就要做什么功课，你要倾听，你要观察，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你要放下你的自尊。
对啊，第三点我们没有做到，而且忽略了，
对不对？
对，以妈妈爸爸的立场，我们真的经常忽略。
对，
嗯，
尤其是一些成就比较高的家长，
对
对，啊，我不应该这么讲，因为现在很多成就高的，或者说他反而对孩子会觉得说，哎，可以让孩子去学他想学的。可是有一些就是说他自己困苦过来的，
嗯，
他就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嗯，
那反而更惨，
嗯，
对，
嗯，
他会觉得说，孩子，我不希望你，生活跟我一样，我希望你光宗耀祖，我希望你做什么，
嗯，
可是这种光宗耀祖就是给孩子很大压力，
对，
让孩子迷失，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棒的。他很洋洋得意他的工作，例如说他当了医生，
嗯，
他希望医生的这个职业能够世袭，就是一代传一代，
有很多，
哎，很多，对，
对，
所以他也会逼着他的孩子，
对，
你也要认真读书，将来能够考上医学院，
对，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孩子他自己是谁？我曾经在带辩论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反应非常棒，得到了最佳辩士。可是呢，我在夸他的时候，我说你非常棒，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孩子说，主任，你把我说得太好了，我只是某某医生不成才的儿子啊，因为他成绩不好，成绩不好，所以爸爸到最后失望，就一直骂他，生你这个不成才的儿子。
可是他就贴在身上了，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不成才的人了，
没错。没错，
不好，真的。
然后他没有认识，其实他有其他能力。
没错，而且我觉得小孩往往对父母亲讲的那句话
非常在意，
非常重视，好像就是一个两个生命中两个，一个就是父母嘛，
一个老师，
然后一个是老师。
对，
嗯，
他们到底怎么看你这个人？
对，
对。所以我们，我为什么说要读的第一本书叫《认识自己》？我也希望孩子他自己去省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对不对？我要做些什么？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很悲哀？一出生之后，
嗯，
人家就开始评断你了， 哎呀，这个好多民宿轰啊，什么那个对，他就说这个孩子将来铁定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等到死的时候呢，就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评断呢。哦，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只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嗯，那、啊、我们何曾自己告诉别人说，我就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嗯，对不对？
没有哎、欸，其实，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教出来孩子要很有自信，
对，
知道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所以我有一个学生，30年前教过一个学生，当别的孩子在网络上在 LINE 群组上面。纷纷跟我们讲说，老师，我现在是建筑师啊、老师，我现在是一个营造商，我开了公司了。老师，我是什么是什么？就只有一个孩子冒出来说，老师，我是农夫，我是工人，我无愧于天地人，我没让你丢脸。啊，我马上回应他，嗯，我说他叫洪信蒋哈，我说信蒋，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我最想要就是教出孩子有自信，
对，
不管我在哪一个行业，嗯嗯嗯，我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完美，嗯嗯嗯，对不对？
对，而且、
这样子的人才是我所想要的，
而且他非常有自信的在他工作，
对，我无愧于天地人，我堂堂正正、嗯，这不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吗？
对，
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就是大家都不满足，
对。
对不对？我想要更高一个，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没有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嗯、
然后忘了自己是谁，
对，然后一直在批判别人，
对，
你的眼中永远透露着不足，嗯啊，一个眼睛上面写的不足，另外一个眼睛写的是嫉妒，嗯，对，你就一直在活在这种世界，嗯，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做好呢？嗯，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每天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付出他的心力。我们的生活才过得好，那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而且我们在当下没有做到自己，
对，
而且没有做到自己还要用没有做到的自己去管别人，
是，而且这个当然是来自于我们社会对各个工作职业它有分高低贵贱，
是，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教给孩子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把自己做好最重要，嗯嗯，你无论做什么把自己做好人家就会尊重你，
对，
就像我们去例如说举个例子去日本，连一个扫厕所的人他都非常有尊严，
对，
他一定要把他工作给做好，
对
对，前些时候有人在传日本的哪一个机场不是有一个人做了20年，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那个地板都弄得很亮，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曾听过就说日本呢有一个好像东帝大的一个女生吧，他去打工的时候到一家最大百货公司去打工，嗯，他认为我顶着东帝大的光环，嗯，而且我曾经是第一名，嗯，你应该给我秘书，嗯，给我什么样的工作，嗯，没想到那个主管给他一个工作是打扫厕所，嗯，然后呢扫了2天他就做不下去，他就跟里面的因为他的组长
对
也是扫厕所，
对，
他就跟组长说你扫多几年厕所，他说哇久了10-20年都在扫厕所，他说你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啊，嗯，我做不下去啊，我想离开，嗯，就那个呢组长呢他拿了一个杯子就叫到他马桶那边舀了一杯水喝下去，他说我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完美，我把我的厕所扫到非常干净，干净到水都可以喝，嗯啊，然后说这个不叫工作，这个叫责任啊，然后就别人听到说这个人想要离开嘛，所以主管就问他说听说你要离开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要继续做下去，后来结束的时候他拿到了最佳员工，嗯，所以主管请他发表你来我们这边学到什么啊，那你做了什么感想，嗯，这个东帝大女生拿着杯子就到马桶去里面舀了一杯水，嗯，我学到了责任，哦，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的社会里面太多的不满足，
对，
然后太多的评价，嗯，哦，对人的不公平的评价，啊，嗯哦，所以对人不公平的评价之后，就产生那种高高在上或者很低下的那种阶级意识。
对对对对。
如果我们能够教人尊重，
对，
你不要看轻任何人，嗯，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职业，
没错，
而觉得丢脸，
没错，而且。回过头来了，我觉得还是讲校长妈咪刚刚在讲那个日记很重要，因为每天要记得自己，
对，
看见自己，
没错，
对，所以第一本书认识自己超重要，嗯，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讲另外两本书，嗯，
best place all around. S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我们又回到现场咯。刚刚妈咪正在跟我们讲人生最宝贵的三本书，
是
第一个是我们看见自己，
认识自己，
对，一个是自己，第二个是爱，然后再来就是
生活，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大的比较大的概念，对，然后这应该里面会有很多细节跟操作
哦，当然啦，
妈咪，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到这些内容啊？
有，就是有一个清凉音，
清凉音，我知道，
文化事业，对对，
很大的文化事业，
他们邀请我讲这三本书啊，所以我10月15号在高雄，冈山的科学馆，演讲厅里面，我会先讲第一本书《认识自己》，
哇，
然后11月6号，
11月6号
我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我要演讲第二本书《爱》，都是下午的时间呢、
都下午，都
对，
都
礼拜六下午时间，然后11月26号，
11月26，
对，在高雄，又回到高雄，我要讲第三本书叫《生活》，
哇，
所以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清凉音
是
上面去查，然后它有一系列的各种演讲，那我的演讲也在里面，你们可以到那边去报名，它采取报名制，
校长妈咪，我会把这个资讯整理，然后放在我的网页上，
okay,
就让听众朋友去点，
OK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再回头来聊聊可能跟爱跟生活有关的事情了，
OK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之后，我们才开始会有力量嘛，并且会有比较坚决的力量往前走，这时候跟爱跟往从爱往外扩散了吗？爱是一个扩散还是一个？
我先讲这个爱，是因为我希望给大家一些观念，就是说爱不应该做哪些，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今天也许有的人会很狭隘的认为我爱你我就是满足你，
是
我爱你就是光只有陪伴你，例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有个家长哈，他说校长，我已经为了我的孩子哈，晚上我没有加班，我陪着他了，他怎么说我不爱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陪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看电视啊，那你孩子呢？我叫他到楼上去看书啊，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因为那一次是父子吵得很凶，然后孩子在学校里面犯了错嘛，
对，
来的时候，然后那个爸爸就很生气，我赚钱，我买鞋子给你，我买什么给你，你还说我不爱你，什么的，然后呢，那个孩子就用闽南语，然后讲了一句骗笑，就讲得很难听那样，就说你骗人，什么，你以为说买那些东西你就是爱我啊？你买那些只是表示说你有钱买那个而已，那我才不稀罕嘞，然后你怎么陪我？你只会一直看电视，你根本没有陪我，
所以他在陪电视。
对，你看有多少家长就是说，他就觉得说我有做到了，我真的爱你啊。可是你的爱真的有传达出去吗？你的爱是要让对方可以感受得到的，不是你自以为的爱。
对，
对不对？
对。
那有的人会跟我说，我爱就是用物质。我物质来奖励你，可是这个物质的奖励它也并不是爱，
对，
所以爱的形式，爱的意义，对不对？它是什么？不要那么虚假，认为说，我一定要用物质，一定要用什么才叫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啊，以前有一个同学，他父母亲生他这个孩子就当然父母亲很努力在外面赚钱，
对，
父母亲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家境不好的，
对，
所以他们所想要的爱就是我一定要为孩子的未来建立下很好基础，所以一直努力在外面赚钱，公司当然越来越扩大，
对，
那他也会烦恼这个孩子在家里，所以他请了阿姨来帮他打扫做三餐，
对，
所以阿姨每天从早上来，然后到晚上都把家事都做好，还煮晚饭让他吃完之后，把碗洗好之后就回家，回家之后他一个人，空荡荡的家，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
对不对？其实可是要什么没什么，
要什么没什么，
对，因为他痛苦的时候他需要有个人拥抱，需要有个人倾听，没有人，
对不对？
那他就开始找我们同学，说哎，你们都来我们家，我请你们吃什么吃什么。那他让阿姨回去，他就叫了一大堆吃的，同学当然很高兴啊。
对，
所以大家到他们家他就不会寂寞，甚至有人说哎，你晚上住我们家好了，大家都住。
对，
他也就很 OK。 可是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怎么办？你长假有时候放个三四天假，我们就要回家了。
对对，
回家之后没有人陪他，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那有一次我们就一群同学到山上，另外一个同学他们住在山上的家。
对，
他们家其实很小，不大，大家都是那种大棚户啊，兄弟姐妹挤在一块。那我们同学就是大家挤在那个大棚户。那天晚上那个同学的妈妈就去找那个什么桂喵子，有种菜，
我知道
蕨类的啊，
对对对，
反正就煮那些笋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听我的孩子说去你家里都请他吃很好吃的东西，那你来我们家我们没办法让你吃很好吃的东西啊。结果那个同学说，这东西是我最想要，他说只要很多人大家在一起，七人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好吃。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那个山上也没车嘛，我们就躺在那个马路上看着天上星星啊。大家就没讲，那同学说哎，我们家很抱歉，我们家就大通户，大家都要挤在一块儿啊，不像你们家那么舒服。
对，
就那个同学说，我宁可换你们的家，我宁可用我们的家来跟你交换啊，我宁可像你们家人那样子，你们家人才真正爱你，
就聚在一起。
对，
然后互相有一点支持的力量。
他不觉得他父母亲爱他，是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觉得不足的，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我们想要给他，那我们想要的爱的形式是这样，可是对孩子来讲那根本不叫爱。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在教家长说要读这一本书。其实这本书，那我教孩子的，我希望家长看到是这一点，
对，
你到底应该给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爱。
对，
那我要教孩子是你怎么去了解什么叫爱啊。
了解，
例如说我曾经给孩子出过一个作业，校长出作业不容易吧，我要全校做。我跟他们讲说，今年呢校长妈咪给你们一个作业，每一个人在母亲节来之前你们要写一篇文章，
是，
然后里面要写说例如说爸爸教我的一件事，妈妈教我一件事，或者说你是由姑姑养大了，姑姑教我一件事，谁都 OK。
对，
你要去观察那长辈，然后去看看长辈教你的什么事，这样子，或者一个道理都 OK 这样。就在母亲节前夕我收到一封信，有一个孩子说他听到这个作业的时候，因为我有拜托老师要盯着学生，
对，
那这个孩子他就很痛恨我，他觉得说他出了一个作业是让他难堪，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茭白笋田工作，然后整天都是跟泥土啊跟水啊这样围舞，脏兮兮的，
是，
回到家就是很累，就自己去做功课了，然后讲话都是很大声，
对，
所以别人的爸爸妈妈可能送他去补习，可能教他功课，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叫他你自己不会读书啊怎么怎么的，
是，
所以他觉得他们能够教我什么。那有一天呢，他看着他妈妈回来就很努力在那边做菜，那爸爸就这边快一点呐，怎么煮饭怎么慢，我肚子饿死了，这么大吼大叫。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你们两个一起工作，凭什么你要做菜做那样子，为什么爸爸只会在那边吼叫，你难道都不会抗议吗？那不公平啊。就妈妈就跟他讲说，我们能做就做，讲那么多做什么。他就轻轻地讲这句话，然后他就气得离开了。借离开。那有一天他在学校的时候，同学就是在那边计较那个工作，计较工作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就跟他们讲说，做就做，能做就做，说那么多做什么。
对，
然后他在那当下他吓了一跳，说啊，原来无形之中妈妈讲的教我的，原来都已经他有教我，
对啊，对，
不是真正的说教什么功课的，原来他的言行已经在教我一些
教我道理。
所以他写的那封信给我，那我就在母亲节那天我就把那封信读给大家听。所以我跟他讲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他们不爱你，你要用心去体会，
对，
体会他们给你的爱，给你的教育是什么。
对，
因为孩子会停留在物质的比较，
对，
对不对？
对，
他爸爸妈妈买那个什么东西给他，那是真的爱他。对，
而且站在他自己认为的公平点去看，
对，他会当他没有的时候，
对，
他就会计较。你看，你要爸爸多好啊，买电脑给他，买手机给他，我都没有，
是，
可见我爸妈都不爱我什么之类的。那我教孩子怎么该去体谅， 哦，那该去体会什么叫爱，
嗯，
对不对？例如说，受日本教育的爸爸，他很严格，对不对？他很严格，他不苟言笑。可是也许，当我失败的时候，他为了留一个蛋，留给什么？那也许就是爱，
嗯，
对不对？那种小细微上面，你要去感受到爱。所以这本书要读。
嗯、
那第三本书《生活》，
生活
对生活里面很多人会抱怨，哦，自己生活老是遇到挫败，
对，
哈、哦。他认为所谓美好生活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或者怎么样随心所欲、然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对，
然后可以到外面去度假，到很，大家认为那才叫生活，
对。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
对不对？
不是，
生活是你自己认定对你最好的，那才叫生活，
对，
对不对？曾经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李志桃，你干嘛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呢？你看我，这个跟老师学学古筝，然后呢去逛逛书局，去喝个下午茶，悠哉悠哉的，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我都觉得说，就算我生病了，
嗯，
就算我人家跟我讲说我只剩下一个月，我还是会努力的去做，
对，
做影响别人的工作，
影响，
因为那样才叫我的生活，
对对 对, 对，
我所想要的，
是，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角度来论断我的生活，
嗯，
对，那我也不需要去羡慕你的生活，每一个人生活对生活定义是不一样，
对
对
对对对。
还有一个生活里面有的人希望他很平顺，
嗯，
哦，他觉得哎我是一个希望平顺平凡的人，哦，你不要给我什么大风大浪，
嗯
嗯，他认为那种生活他不要，
嗯嗯，
哦，那种生活很可怕。但是在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就像一个乐曲，如果单调一个音，你又觉得好无聊啊，不会睡着，
对，
哎，我希望它是有高低起伏的，
对，
对不对？有跌宕起伏那样，所以我会觉得说，生活里面本来就喜怒哀乐，
嗯，
对不对？酸甜苦辣，
对，
那才叫生活，
什么都有精彩，
哎，那才叫精彩，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所以我会跟孩子讲，就说，当你在甜的时候，
嗯，
你要懂得去品尝那甜的滋味，对，
嗯，
当你遇到酸的时候，你要欣然接受啊，原来酸就是这么一个滋味儿。
嗯，
当你遇到苦的时候，
嗯，
你要大口把它咽下，就说好，我多么勇敢，我吞下了苦。对，
嗯嗯，
你遇到辣的时候，你也不要紧张，你就说啊，我尝试了辣是什么滋味儿。你要用各种很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你的酸甜苦辣，
嗯，
你不用在乎。
所以你，
而且你以后你可以骄傲的跟别人讲，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对
对对，
那就是一个骄傲，
那就是一个骄傲。
对，
然后它就是跟你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事件，然后每一个
事件那就是生活，
那就是生活，对对对，精彩的生活。
对，所以其实我教孩子读这个就是三本书，这三本书，
嗯，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抱怨，
对。
对，欣然接受，
对对，
活在
活在当下，然后时时刻刻都记得自己，
珍惜每一刻，
对，珍惜每一刻，记得自己，记得那个初衷，记得自己下的目标，对，然后好棒哦！今天谢谢校长妈咪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好，谢谢，
然后谢谢这三本书，
嗯
嗯，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哦。
OK， 没问题。
OK， 大家晚安喽，
晚安，
谢谢。